是挪威自由西藏之声广播电台华语节目，听众朋友你们好，首先向境内外全体西藏人民和广大华人界朋友问好。今天是藏历2132年3月25号，公元2005年5月3号星期二。在今天的节目里，首先报道新闻，最后请听西藏民俗节目。下面请听今天的新闻提要。吴江界记者发表年度报告，谴责中国侵犯新闻媒体自由。纽约自由西藏学生运动在九评研讨会上介绍中共对西藏的暴政。中共对西藏僧人展开培训会，试图达到其政治目的。日本首相呼吁欧盟继续维持对中国的武器禁运。首先请听今天的新闻节目。大纪元网络消息，今天是世界新闻自由日，媒体观察机构吴江界记者组织公布年度报告。报告中指记者去年面临更多的危险，全球共有53名记者殉职，更点名伊拉克为最危险的国家。吴国界记者组织在报告中说，新闻自由在世界各地遭到攻击、践踏、歧视与忽略，部分非洲与美洲地区的记者也面临身体伤害的危险。报告中就中国的序列指出，全球关押记者最多的国家是中国，在全球深陷令武的107位记者中，中国就占了27人，占总数的1/4。记者吴国界同时还公布了34人的媒体掠夺者名单，也就是对侵犯媒体自由应直接负责的国家领导人以及组织的名单，中国国家主席胡锦涛名列其中。媒体观察机构无国界记者组织今天公布年度报告说，到2005年1月为止，全世界有107名记者被关押，其中46名在亚洲。中国是世界上关押记者人数最多的国家。报告指出，在中国当局继续增加对自由亚洲之声、挪威自由西藏之声等节目的干扰，并且封锁了华尔街日报的中文网页。欢迎继续收听由挪威自由西藏之声广播电台播出的华语节目。纽约自由西藏学生运动在九评研讨会上介绍中共对西藏的暴政。下面请听邓静美的详细报道。
4月30号下午，大纪元费城分社及自由中论坛在费城华人天主教堂举行了费城第五场九评研讨会。中国宗教破坏调查发起人李世雄、纽约自由西藏学生组织的负责人阿玛利亚·卢宾、哈佛大学梅森学者张尔平应邀演讲，列出中共对宗教信仰的摧残，尤其对地下基督教会、藏传佛教和法轮功信徒的迫害。数十位东西方人士参加了研讨会。大纪元报道说，身穿西藏民族服装的阿玛利亚·卢宾女士是纽约自由西藏学生组织的负责人，曾经创立了2个地方分会并担任其负责人。她有10年的学习小乘佛教的经历，并在过去3年演习藏传佛教。卢宾女士积极参与纽约市、纽约州府和纽约上州西藏人社区和藏传佛教徒的活动。她现在是纽约市专门收藏西藏宗教艺术的卢宾艺术博物馆的见习生。他介绍了中共自建政以来对西藏人民和藏传佛教所犯下的暴行，例如破坏西藏文化、庙宇及破坏藏传佛教徒。据他说，到目前为止，已有120万西藏人，相当于西藏人口的1/5死于中共的暴政。这令在场的听众非常吃惊。他说，他的一位来自西藏的美术老师的手被放在火上烧焉，来到美国后做了整容手术才得以恢复，现在他虽然可以画画，但仍能看到烧焦的痕迹。罗宾描述的中共破坏的具体实例让在场的听众们感到深深的震撼。罗宾在演讲的最后说，我们有能力停止中共对西藏的破坏。他认为重要的是让更多的人听到我们的声音，知道迫害的真相。我们每一个人都能传播真相，为结束中共暴政做出努力。张尔平一开场就幽默地说，中国有信仰自由，但那是信仰中国共产党的自由。在中国按照宪法做会被投进监狱，但是按照共产党的意愿做才是最安全的。
共官方媒体新华网报道说，有西藏自治区寺庙爱国主义教育领导小组组织举办的以培养寺庙经师、堪布和学经班骨干为重点的西藏自治区第六期寺庙民管会主任培训班近日在拉萨开学。所谓的西藏自治区党委统战部部长巴桑顿柱在开学典礼仪式上发表讲话，他要求参加此次学习培训班的学员珍惜来自布依的大好形势，高举爱国主义的旗帜，坚定不移地维护祖国统一和民族团结，认清达赖集团分裂祖国的政治本质，深入揭批达赖，自觉地与达赖集团划清界限，认真地学习贯彻宗教事务条例，运用法律武器抵制达赖集团的分裂渗透破坏活动。对此，本台记者德基美多特别采访了西藏流亡政府外交与宣传部中文发言人导次仁。
这次中国政府以西藏各寺庙经师、堪布和学经骨干等为重点，举办寺庙民管会主任培训班，要求他们维护祖国统一，以与达赖喇嘛划清界限，揭批达赖喇嘛等等。你认为这种培训会能真正对中共展开的爱国爱教运动起到什么作用吗？
这就要看了，比如说中共的所谓的爱国爱教运动，它本身是一个政治运动，就是从我个人的观点，我并不认为这种会真正的促使那个僧侣爱国或者爱教。相反，就是比如说他要求僧侣一定要揭批达赖喇嘛，自觉和达赖喇嘛划清界限，还有什么抵制那个分裂活动，要维护祖国的统一，高举爱国主义的旗帜等等，这些本身都是一些政治术语，它是政治行为。也就是说，中共要求僧侣参与一些政治活动，参与这些政治活动。那么同时，僧侣表达一些对自己民族或者那些看法的时候，对一些事物或者民族那个，他们又会说宗教人士不能干涉政治，不能参与政治，同时又要求僧侣利用自己的僧侣身份去参与政治。那么这里面最主要的，我认为它是局限是非常险恶的一点，就是比如说作为一个僧人，他这个僧人的价值或者是自我肯定的一个底线，就是对自己的上师、对佛教、对宗教、对比如说对达赖喇嘛，他就是观世音的幻化之神，他是西藏整个的护主、西藏的保护之神。那么对他的信仰，这些东西都是他最基本的，就是他僧侣所以为僧侣，这是他的基础。如果没有这些了，他就很难把他成为一个真正的僧人。所以说中共一方面用强制的手段压迫这些僧侣放弃自己的最纯洁的那种信仰，是僧人对自己是不是真正的一个僧人，是不是一个遵守戒律的算得上一个合格的僧人产生怀疑。以前呢，这是堪布和那些东西，那么现在他把经师也加进去了，那么经师、堪布这些都是宗教或寺院的骨干，或者说一个宗教传承延续的一个最主要的一个环节。所以他把这种范围的扩大，当然是一种比较严重的行为。这种行为我是不相信那些堪布或者经师通过这种所谓的，其实不是什么教育培训，是一种压迫或者说一种威逼利诱，这种诱惑会屈服于这些东西。如果屈服了，也就说明藏传佛教已经没有存在的价值了。所以我认为这是一种对僧人的崇祯信仰的一种亵渎，他通过这种亵渎来让僧人放弃对自己的高标准或者高要求，让他们变成甘愿同流合污的那样一种，就是自甘堕落的这样的一个人，然后呢再由中共利用这种自甘堕落或者是愿意同流合污的僧人为政治效劳。所以我认为这才是他真正的目的。
中国当局呢，通过培训利用寺庙经师、堪布等来统一僧侣的政治观点和立场，打消对当局的不满情绪。他们的这种做法呢，会不会让广大僧众呢更加对中共反感，或者呢产生更负面的影响？这方面您是怎么看的？
这里面其实有两点了。第一呢，肯定会有一些不满。中共反正也知道西藏人包括僧人，因为僧人或者共产主义他本来就是格格不入，而如果其实从佛教的角度讲，不管你跟我是不是格格不入，你只要不侵犯我，从西藏佛教的角度他都是非常包容的，所以他对宗教的破坏肯定要引起反弹，而这种破坏已经是绝无仅有的。那么反过来讲，中共这样不断的加大压力，因为人民的不满是已经存在了，他这种压力最主要的目的是显然还是要迫使西藏民族或者西藏宗教屈服于中共的淫威，同时让西藏的宗教信仰和这些信仰屈服于中共的专制的统治。所以说他这是一种压迫，并不是说他知道这种会有反抗，但是他显然决心把这种反抗也压下去。所以说他追求是一种征服，对西藏民族的不管是从外界也好，从心理也好，从言论和行动上面的完全的征服。
请继续收听由挪威自由西藏之声广播电台播出的华语节目。日本首相呼吁欧盟继续维持对中国的武器禁运。下面请听国文家的详细报道。
正在欧盟展开访问的日本首相小泉纯一郎昨天在卢森堡举行的欧盟日本高峰会谈上， 在此会有我们不要接触对中国已实行了长达16年的武器禁运。根据路透社消息，日本首相小泉纯一郎结束对印度和巴基斯坦的访问后，本月1号抵达我们轮值主席国卢森堡展开首次访问，并且在双方举行的高峰会谈上再次强调日本反对我们接触对中国武器禁运的立场，要求必须加强东亚安全形势的战略对话。报道指出，小泉在同欧盟外交政策主席索拉纳和卢森堡总理容克共同举行的一次新闻发布会上表示，日本和欧盟必须注重东亚安全的威胁，日本政府方面密切关注欧盟计划接触对中国武器禁运的立场。他还说，鉴于中国急需增加军费开支，中国和日本之间的关系迅速恶化，以及考虑到亚洲地区的稳定，美国和日本政府一致认为对中国的武器接近是一个严重的问题，因此呼吁欧盟继续维持对中国的武器禁运。但是欧盟轮值主席国卢森堡总理容克则表示，欧盟接触对中国武器禁运不会对东亚地区安全造成威胁，并希望在下月底能够达成解除武器禁运的协议。他还指出，即使解除禁令，对中国出售武器的数量和质量都不会有所改变和增加。当时日本首相小泉纯一郎还向欧盟解释了日本希望成为联合国安理会成员国的要求。目前他正在荷兰展开访问。
今天的新闻到这里就结束了，欢迎您继续收听本台的其他节目。听众朋友，在今天的西藏民俗节目中，请听由德基美道为您介绍的德荣责任顿著原著的西藏通史中的文学艺术。
作家诗有道歌、格言、民歌、诗体等作品，特别是道歌诗可以代表当时的诗作大成就。道歌诗产生于公元10世纪末，马巴缺季落著的《金刚唱》为比较早的作品，接着是米勒惹巴的道歌，此后又有小米勒惹巴的道歌。米勒惹巴出生于后藏公堂，父亲息肉坚贞，母亲名不详。7岁时父亲去世，家产被伯父姑母所夺。米勒惹巴与母亲妹妹被赶出家门，过着流浪的生活。1078年，米勒惹巴投在马巴缺季落柱门下学得佛法要旨，成为噶举巴创始人之一。他与小米勒惹巴、塔布拉季三人形成噶举派的修行派。米勒惹巴生活年代为佛教教派纷纷兴起时期，各教僧侣竞相宣扬本派主张。米勒惹巴从小就有一副好嗓子，喜欢唱歌，成了名僧后借用诗歌形式向信徒和弟子们宣传佛法，创作了诗歌和故事交织、散文与韵文并茂的道歌。僧界坚称追踪米勒惹巴足迹，把流传在民间的米勒惹巴道歌收集起来，编辑成《米勒惹巴道歌集》，实际上就是米勒惹巴的故事集。道歌集子中的有些章节是他的弟子们记录的。道歌中除了米勒惹巴唱的外，还有他的弟子、信徒、论敌、施主和前来谋害他的鬼神等所唱的歌。道歌的主要内容为：一是主张抛弃一切物质生活的享受，潜入深山老林刻苦修行；二是同情穷苦人民，憎恨以强欺弱、弱肉强食的社会。至于他母子三人不幸的生活遭遇是分不开的。三是赞美高原山水花木等雪域风景名胜的。道歌全集分三部分，共50节，约400多首。萨迦格言是萨迦奔智达贡格眼前撰写的流芳百世的一部格言诗。贡格眼前出生在萨迦封建主贵族家庭，是萨迦第四代公麻，他原名叫班登顿柱，幼小跟随查布眼前出家。
以上听到的是德荣泽伦顿柱原著的西藏通史中的文学艺术，欢迎您在下周星期二继续收听。听众朋友，挪威自由西藏之声广播电台今天的华语节目到这里就结束了，感谢您的收听。今天的节目是由打针主持的，明天同一时间再会。 Justine